每天五分钟，买机不求人，平时多读书，收益挡不住，欢迎做客小爸爸读书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聊金钱心理学。那作者说，我们每个人投资的时候也要给自己留个空间，也就是你得先想一想，如果金融资产下跌 30%， 你如何去应对，甚至 40% 你如何应对，别总想着吃肉，多想想挨打了该怎么办。另外一点就是，如果未来说未来5年、未来10年股市都是熊市，该如何才能不影响我的生活，也不用再低位的抛售股票和基金。作者也说，没有 100% 的安全边际，能有 30% 都差不多了，非常非常棒了。所以 30% 这个数字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好想一想，如果我赔了 30%， 我该怎么办。作者建议就是，冒险的钱不应该超过保守的钱，要让自己有一个无限的投资的机制，不要总担心仓位低，长期收益不高。其实市场总有各种风险，在风险事件爆发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有钱买，那个时候的收益幅度是最大的。所以你赚着的现金和固收其实是一种抄底的期权。比方说你目前手里有大把的现金，对吧？那你是不是有抄底的期权呢？你可以买很多，相比那些套牢的那些人，其实长期下来你的收益并不差。我们之前有算过，股期债三长期持有跟满仓股票几乎没区别，这还不算你抄底逃顶的操作，也就是说你至少应该保留30%的固有现金和固收，应对不时之需。当然了，股期债三我觉得还是有点激进了啊，像巴菲特人家做的是股六债四啊，所以说普通小白啊，普通的投资者，我觉得股六债四是一个极限啊，这是我经过这几年的市场的拷打之后总结出了经验啊。以前过于激进啊，总觉得自己可以弄了一个股七债三、股八债二，甚至股九债一，甚至最后都没有债的组合，我都去设置过啊，弄了很多组合，发现越激进的组合它的效果是越差的。作者还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说1942年德国的坦克团在草地上休息，等待前线告急。该他们行动的时候呢，却发现104辆坦克只有20辆能动了。工程师们很快就发现，就在他们休息的这个时间里面，田鼠钻进了坦克，把电力系统全给破坏了。德国的坦克设计师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败给了田鼠，但这样的意外就是发生了。你无论怎么吸取教训，各种意外还是会出现。这其实也跟塔拉布黑天鹅的理论也非常相似，有些事儿天然没办法预料，但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准备。比如说永不满仓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，当年古代军事当中很多典型的案例也是如此。韩信就非常习惯留有预备队，即便兵力悬殊，他也不会把全部军队派出去迎敌。那个成语背水一战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故事，当发现赵军的漏洞之后，那么预备队全线出击，端了赵军的老巢，反败为胜。我们在投资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，买进去之后就一直下跌，最后还跌出了股灾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你的预备队，也就是你的现金和固收就派上了用场，你的守门员、你的后卫就派上了用场，一冲进去迅速摊低成本，很快就可以赚回到钱。如果没有这个预备队，你就只能够干着急，人家都开始赚钱了、回本了，你这边呢还在亏损。很多朋友都给自己做一个很长的理财计划，比如说我孩子刚出生，我现在应该买点什么，20年后给自己一大笔钱，这种想法其实非常常见。但这种想法基本上基于没有怎么当过父母，也不懂得怎么理财，因为社会是会变的，人也是会变的，你很难套用一套方法去投资20年，你也更难坚持20年，有个什么诱惑和恐惧你就被勾引跑了。大家可以想象自己18岁的时候许下的愿望跟你38岁的时候是否一样。心理学家们说，人们总是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和过去相比发生的变化， 但是却很容易低估自己的性格、想法、目标会在将来发生的变化。他们把这个现象叫做历史终结错觉。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不同喜好的东西，过了这个阶段，你的想法就会发生改变。比如说，有些青少年花了大价钱纹身，然后到了中年又花了大价钱清除纹身。有些年纪轻轻就向往着结婚，但是到了中年就向往着离婚。这种例子举不胜数。但是大家注意一点，有些东西还有逆向选择权，而有些东西是没有的。比如说你打拼事业，功成名就之后，还有选择家庭的机会。但是一旦你选择了家庭，再想出去选择事业，几乎就没了可能。所以说很多人都在这个上面后悔终生。有些人觉得年轻的时候呢，清贫一点没事儿，只要有爱就行，但几年以后就后悔，甚至两个人由爱生恨，败给了爱情，败给了现实。那么人性的这个弱点又对我们的投资有怎样的影响呢？咱们下节继续接着聊。教的书陪你慢慢变富，咱们下节再见。